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是关乎祭司如何来处理祭物。我们在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可以晓得，祭司同样需要神的话语。祭司是神所亲自委任亚伦的后代世世代代供职，也同样看到祭司和以色列人一样需要神话语的吩咐，没有神的话语也同样会落在迷信、虚妄和无知里面。祭司和以色列百姓是相同的，离开神的话语，敬拜就会出现错误，扭曲会现反火。神的话语是给所有的百姓，没有任何一个神的百姓是可以不需要神的话语的，祭司也不例外。祭司最重要呢，也是透过神的话语献祭，透过神的话语带领以色列民来敬拜神，不能靠自己的发明，不能靠自己的创新，不能博别人的眼球，不能效法世俗的方法，祭司都不能这样去做。如果你读过伟人的书籍，像加尔文的生平、马太·亨利、爱德华兹、约翰·班扬这些伟人的书籍，当他们离世见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对神的话语仍然是很看重，到年老的时候依然会强调没有比神的话语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轻看神的话，是这个时代的标记，不重视神的话形成了一种风气。因为传道人不重视神的话，就会有不重视神话语的教会。因为传道人不研读神的话语，教会就变成空洞的。没有神话语的教会，就会用事工来代替话语，用一些事工的技巧，用世俗的方法来取代话语的位置。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恢复话语，唯独圣经。圣经如果不能成为教会的根基，不能成为教会重中之重的首要的选择，教会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在西敏信条的第一章非常精彩的诠释了圣经，圣经才是教会最需要的，是每个上帝儿女所需要的，也是祭司，就是现在圣职人员所需要的。祭司带领百姓献祭，他自身需要神的话语洁净，他所献的祭物需要话语的洁净。如何去献，献怎样的祭物，这些都需要神话语的规范。所以说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在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宣讲话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可是今天这样的事情全然都忘记了。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教会的复兴源于什么？使徒的教训他们都遵守。彼得、约翰放胆讲论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可是现在都丢弃了。 教会历史上教会的复兴运动都是跟讲道相关的，宗教改革，教会回到正统，是因为圣经正确的宣讲神的话语，教会带来复兴。教会历史的复兴的运动都与神的话语是相关的，最重要的事情到今天都被遗忘了。22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圣物指什么？就是指百姓献给神的供物，就是指祭物。圣物在这里这一章出现了12次。为什么关于圣物也需要去强调？神能够挨近，谁能够吃，谁不能够吃？我们要回到利未记的整个的脉络。百姓献给神的祭物是在预表什么？祭物是预表耶稣基督受死，是与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有关的。所以圣物的吃怎么吃，谁能吃谁不能吃，又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它不是单单的祭物，它不是单单的牲畜，它是有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有福音的意义在其中。在约翰福音6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后面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在6章，耶稣强调吃喝属灵的意义，用了动词吃喝。这个吃喝的意义是说，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为救赎之功所做的一切，相信基督的行为就是吃喝的意思。首先，第6章不是讲圣餐，因为这个时间耶稣还没有设立圣餐，这里是指的一个人若相信耶稣基督献上身体流下血救赎像他这样的罪人，就可以得到永生。血和肉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会死去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血和肉乃是指一个罪人回到神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肉所买来的，借着他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血所成就的，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的行动，只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行为。所以你就知道圣物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为什么这样吩咐？因为圣物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名。这就表明神所赐的圣物有人可以吃，有人不可以吃。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新约里的圣餐。从22:1-16，皆都是讲圣物，谁能吃，谁不能吃。新约的圣餐就如此的吩咐。特别是在更多前书11:27-29，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可是你发现今天对圣餐的看法和应用是极其的轻视和忽略的。在教会里面，什么人都可以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就宣布大家要来参加礼拜呀，个人都通知一下啊，有圣餐礼拜，要领饼和杯，大家都别忘了通知对方啊，这些都是对圣餐的轻看，对圣餐的藐视。改革宗教会对教会的真假的分辨有三个标记：圣道的传讲、执行圣礼，还有教会的惩戒。当然，传讲圣道是后两者的根基。如果圣道没有正确的宣讲，圣餐就沦为迷信，惩戒就变成一种的手段。圣餐和惩戒都需要圣道的解释，需要圣道的极致的应用。没有圣道的话，后两者就变得没有意义。为什么圣餐成为教会真假的标记之一呢？圣餐它是以视觉的方法来诠释福音，将不可见的福音以可见的方式向众人演绎，向众人传讲。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或者不相信基督，落在各样的邪恶当中的时候，圣餐就不再属于他。而且圣餐是只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给神的子民，生活放荡不在教会委身过信仰生活的人，游荡在教会之间的人，与圣餐是无分的。圣餐是惩戒的手段之一。如果一个人被停止领受圣餐，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因为他游荡在教会之外，没有委身的教会，对他不熟悉，所以圣餐不能给他。另外呢，一个人对信仰不清楚不明白，圣餐也不能给他。还有更大的问题是，这个人道德、行为、伦理极其的败坏，屡次劝勉不听，教会是有权利停止他的圣餐，这是惩戒。旧约吩咐祭司，这个圣物有人能吃，有人不能吃。在新约告诉我们，圣餐有人能吃，有人不能吃。什么人能吃，什么人不能吃，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教会不看重圣餐，就是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藐视，就是轻看福音。说句更加直白的，对神的道不了解。因为在第一点传讲圣道失败，所以才会在圣餐的持守上失败，这是非常自然的。汤姆·华森在主的圣餐有一句话，他说，凡是没有预备就来到主的晚餐前的人，就把圣餐杯变为了愤怒之杯。 他将盛满基督之血的杯变成了满有神怒气的杯。一定不要轻看圣餐啊！不是教会所有的人在圣餐礼拜的时候都要领受圣餐，不要认为教会所有的人都配领受圣餐，其实没有一个人是配领圣餐的，但是明白自己不配是对的，但是有人不配领圣餐，不肯向主悔改的，不肯过圣洁生活的，这些是与圣餐无分的。保罗说得很明白，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要分辨主的身体，不分辨的话吃喝自己的罪了。特别在中国教会对圣餐的看法是非常的轻看，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随随便便把圣餐给人，这是教会牧者的责任。别的教会来这个教会参来本教会参加礼拜，不认识不了解，也把圣餐的杯给他，这也是对圣餐的轻看亵渎。允许人把圣餐带回家，各种的操作皆都是对圣餐对圣物的轻看藐视。在西敏小的问答是这么问，为了配领圣餐应当怎样行，为了配领圣餐应当自己省察是否分辨主的身体的知识，是否用信心吃喝，是否有悔改爱心和真顺服，免得不按理吃喝自取审判。你看到要求是很多的。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的悟性方面能否分辨主的身体，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杯代表耶稣基督所流的血，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若不能分辨主的身体是吃喝自己的罪。有些愚昧的牧者还教导这饼吃下去还有肉味，真的是胡说八道。饼就是饼，杯就是杯，它是象征的意义，透过信心，透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知道耶稣为我如此像饼一样被掰开，这杯里的葡萄汁乃是象征耶稣的血为我所流，我的主就如此履行了救赎的责任，遵行了父的旨意。不明白的话吃喝自己的罪，领圣餐也要凭着信心领受基督吃喝他。因为更多前书也说，你们总要查验有信心没有，是凭着信心来领受，如同凭着信心相信基督为我的罪而死。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一切的救赎之功，我也从他那里获得了属灵的养分，而且还要认罪。领圣餐需要认罪悔改，自己分辨自己，必须为罪而忧伤痛悔。一个不在神面前悔改的人领圣餐也是一种亵渎。反复犯罪不肯悔改的人，警告还不悔改的话，他与圣餐是无分的。让一个罪人 反复的犯罪，反复的不悔改，这样的罪人来领受圣餐，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轻看，对救恩的践踏。加尔文在日内瓦用生命来保护圣餐的圣洁性。加尔文不让那些恶人来领受圣餐，自己挡在桌前，跟他们说：你们若要领圣餐，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圣餐的圣洁是需要维护的，不肯悔改、不肯认罪的人与圣餐绝对无分。让他明白，你不过圣洁的生活，你不在生活上敬虔，你就被隔在恩典之外，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和惩戒。另外，领圣餐也需要问自己是否爱基督，因为他受死，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需要爱他。还要反省我们在教会是否彼此相爱，我们同饮于耶稣基督的身体，都是因为一位主蒙救赎，所以也需要反省是否彼此相爱。领圣餐的时候也需要立志顺服福音，立志为主而活，这些都是需要准备的。这叫按理吃喝圣餐和22章什么人吃圣物，什么人不吃圣物是一个道理，一定要明白圣餐很重要。不按理领受圣餐导致什么结果呢？吃喝自己的罪，招惹上帝的审判和震怒。在15节也说，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呢？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轻看圣物，乱来，自取罪孽。在圣餐上乱来，同样会遭惹神的震怒。有些软弱患病死的不少，是非常严重的。教会如果不在圣餐上重视，就等于轻视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等于圣道的解释不够，圣道的看重不够，这是非常严重的，向上帝悔改的事情是需要。17节到30节是讲蒙悦纳的和不蒙悦纳的献祭。为什么献祭有的蒙悦纳，有的不蒙悦纳？献祭的方法，献祭的标准，上帝也全部都启示啊，全部都启示。特别是在19节说，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不蒙悦纳。我们看到敬拜神，绝对不是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的，必须严格按照神的话语。很多人不读旧约，不读利未记啊，活在新约就说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呀，我们自由，神给我们自由啊，主的灵是自由的，我们啊想怎么敬拜怎么敬拜，真的是瞎眼，胆大妄为。敬拜必须遵照神的启示，不按神的启示敬拜的行动，在神看来是什么呀？ 轻看神，藐视神绝对的权柄，藐视神绝对的标准，这是要被神所咒诅的。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要严格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礼拜合格不合格，神喜悦不喜悦，要看我们的礼拜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太多的敬拜是根据自己的情感的好坏来判断，根据自己的所谓的兴趣来判断，不是，真正的敬拜是根据神的话语严格的判断。西乃山敬拜舒服吗？不舒服啊，不舒服。祭司到会幕敬拜舒服吗？能不能自己发挥发挥，能不能自己改善改善，都不能，必须遵照神的话语，严格的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去按照话语去敬拜去献祭，因为神喜悦这样的敬拜。这是福音的原理，因为献的祭物预表耶稣基督，就意味着福音丝毫都不能更改，福音丝毫都不能够更新。你说我感觉福音这一点需要修改，这个我认为福音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是偏行己路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说神呀，这个福音需要更新一下，更新一下效果更好。不是卖药，不是卖药宣传说中西结合疗效更好，福音不需要，福音一定是单纯的按照圣经去宣讲，福音永远不可以改变，它是标准绝对的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诠释，任何都不能更改的。31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叫你们从埃及地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吩咐这些？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立约者，他是救赎者，他是有主权的神，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了出来。他有权利吩咐以色列人遵行他的律法。我们为什么要严格的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因为神也是我们的救赎者，他也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他不让我们成为奴隶，罪的奴隶，法老的奴隶，让我们成了自由人，属于他，他就有绝对的权柄的身份来吩咐我们遵行他的律法。弟兄姐妹，你要晓得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按照神的话语去讲道，按照神的话语来执行圣餐，按照神的话语执行惩戒，按照神的话语来规范礼拜，按照神的话语来开展教会的每一个事工，全领域的都需要被神的话语分别为圣。问题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如何在教会全领域的事工上分别为圣，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全领域的方面如何的分别为圣。不要成为没有话语的人，也不要成为没有话语的教会，上帝不悦纳。今天大多数的 基督徒大多数的教会以事工代替话语，事工很多，话语的匮乏。一间好的教会不单有话语的宣讲，话语的持守，话语丰富的供应，还有事工的开展。我们的缺乏是事工开展太少。任何一个事工的开展，任何一个事工的开始，那个带领的同工需要充分的了解神的话语，有深厚的神学的根基和对圣经的理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晓得教会所有的方面皆需要被神话语的充满，没有神的话语全盘结束的。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在利未记的每一章当中了解敬拜的首要的原则，就是要遵照神的话语，如圣经所吩咐的一样，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分得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必须的。主啊，我们若有在哪里轻忽、忽略、藐视你的话，主啊，责备我们，苏醒我们，使我们转向你。我们若离开你的话，我们就没有了方向，我们像在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风摇摆。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像失去了方向的人，常常像没有标准的人。愿主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转向主，使我们昼夜思想你的律法，使我们的生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主啊，使我们爱慕你的话语胜过一切的财物。主啊，愿你的话语指引我们所当行的，也是我们所行的蒙你的悦纳。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